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解放军军机绕台数量星期六10月2日再创纪录，多达39架次不同机型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就在一日前，中国出动了前所未有38架次军机进入同一空域。台湾国防部在2日发布的军事动态消息称，中国解放军军机星期六白天再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数量比一日之前更加多，包括14架次歼16、4架次苏海30、2架次运八反潜机，星期六晚间又有12架次歼16、6架次苏海30、1架空警500预警机。台湾国防部说，对于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一日之前，在中国10月1日国庆当日，中国派出38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对台湾展示它的武力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台湾空军依旧是广播驱离和追踪监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对传媒说，中国一直穷兵黩武，破坏区域和平，有很多压霸的行为。他说，中国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被世界唾弃。香港立法会或将在明年上半年为基本法23条立法，如果23条完成立法，该法将会被认为是中国人大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又一部限制香港人民自由的法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星期日10月3日表示，香港基本法23条的立法可望在明年上半年完成。谭耀宗是唯一曾经参与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港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他是在参加香港一个电视节目上讲这番话的。谭耀宗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已经为基本法23条立法奠定基础，本届立法会会期10月30日将会结束，没有足够时间去完成相关的工作，但新一届在明年上半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够完成立法工作。不过他强调，这个预期纯粹是他个人自己的猜测。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立法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以全国性法律形式纳入基本法附件3中。该法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被批评人士称是中共在香港的白色恐怖的开始。在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7月16日指出，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年来利用国安法有系统地破坏香港的民主机制，延迟选举，取消胜选立法会议员的任职资格，并强迫港府官员为他们保住工作而宣誓效忠。布林肯说，北京削弱香港拥有一个负责任透明政府而且尊重个人自由的信誉，同时也都违反了让香港的高度自治维持50年不变的承诺。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将会尽全力争取国会通过基础建设与社会开支法案。拜登总统星期六10月2日说，他将拼命争取让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和价值几万计美元的社会开支议案在美国国会得到通过，并计划增加旅行提振美国人民对议案的支持。拜登星期六承认，他还没有到全国各地去争取民众对议案的支持。他说，这个存在很多原因，包括他近期的旅行当中重点关注飓风损失等问题。拜登星期五前往国会，试图终止民主党内温和派和左倾进步派之间的纷争，减少这两个议案面临的威胁。拜登星期六说，他将前往全国各地向民众进一步说明这两个议案的内容，解释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他说，希望这两个议案能够改善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包括降低儿童看护的费用等。 拜登話：呢啲議案未有任何激進嘅內容，我將會試圖去推銷我認為美國民眾會買嘅嘢。拜登表示相信呢兩個議案將能夠過關，但拒絕設定最後限期。佢話：我相信我能夠做到呢一點。温和派民主黨議員希望眾議院立即對參議院已經通過的總額10,000,000,000,000的基礎建設議案進行表決，而進步派議員希望等待就總額35,000,000,000,000的社會開支和氣候變化的綜合議案達成一致意見再進行表決。美國東西兩岸爆發眾多支持墮胎權利的遊行，反對德州通過的墮胎禁令。美國東西兩岸星期六10月2日啟動的660多宗系列的大遊行，支持婦女墮胎權利，並聲援德克薩斯州婦女權益組織在該州首府奧斯丁和其他城市所舉行的抗議集會。大約1,000名婦女權利促進人士星期六聚集在德州首府奧斯丁的州議會前，抗議該州通過全美國最為嚴格的禁止墮胎法案，後者禁止懷孕超過6星期的墮胎。德州特拉維斯縣委員霍華德在集會上說：我們對德州的願景依然牢固和堅韌，但它亦都是開放、包容和富有同情心，我們的德克薩斯州保護個人自由。在首都華盛頓，抗議人士計劃遊行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兩日之後將會開始聽取涉及墮胎權利的密西西比州案件陳詞。女性大遊行組織執行主任卡莫納話：呢個係全國各地民眾嘅某一種擊破時刻。我哋好多人喺成長過程中都知道墮胎係合法噶，我哋所有人都能夠得到睇到呢一個面臨十分真實嘅危險，令我哋覺醒。卡莫納話：星期六計劃嘅遊行數量僅次於該組織喺2017年喺前總統特朗普就職一日之後喺世界各地舉行嘅反特朗普遊行，後者動員咗幾百萬人參加。墮胎權利促進人士和美國司法部已經在德州和聯邦法庭對德州的禁令提出法律挑戰，理由是這樣違背了美國最高法院對墮胎權利的歷史性裁決。奧斯丁一位聯邦法官星期五聽取了聯邦司法部要求在案件審理期間暫時禁止德州禁令生效的陳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社民连4名成员在星期五11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要求中国政府将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系戒备，并且封闭举行国庆酒会和升旗典礼会场的主要道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10月1号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加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中国国庆日，公民社会多个民主派组织包括教协、职工盟、支联会等等相继宣布解散之后，社民连4名成员包括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 前东区区议员曾建成同埋成员余伟斌仍然按传统喺星期五十一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湾仔金紫荆广场外面请愿。数十名穿上战术防卫背心、带备配枪、胡椒喷雾等全副装备的军装警员，在游行开始前已经到达起点湾仔家计会外戒备。四名社民连成员到达之后，多名警员上前包围，花了十几分钟对他们搜身和记录身份证资料等等。经过一轮安检程序，四名社民连成员拉起一幅贴上数十名中港两地社运和民主派人士头像的横额开始游行。横额包括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横押超过七个月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区议员袁家慧、岑傲辉、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等。参与游行的四名社民连成员在数十名警员包围之下，沿途高呼口号，要求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等等。
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归于人民，
全国实行普选，
全国实行普选，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
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
人权大于政权，
人权大于政权，
人民高于国家，
人民高于国家。
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横押超过七个月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今年首次缺席十一游行，他的妻子现任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宣读游行宣言，表示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日子，社民连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落实中国宪法，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陈宝莹表示，近月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以缩窄中国的贫富差距，建构富裕而平等的社会，但是政治经济的制度向来都是互为影响，不可分割，没有政治上的普及而平等，就难以取得资源分配的均等，没有均富的社会亦都难以让民众参与政治。
所以我们要指出，习近平如果提出要共同富裕的话，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话，就是要增强发和要增强发展力，创造更加保卫公平条件的话，但是近年的事实就是见到就是说我们收入是追不上资产价格上升，学历高生活反而穷，年轻人反而就宁愿是躺平，这个只是显示就是不公平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之下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的沮丧。我们就要问了，没有民主哪有共同富裕，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何来权力归于人民呢？所以我们要求就是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言论思想出版集会及结社的基本权利。
今年中国国庆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戒备和封闭举行国庆酒会和升旗典礼的湾仔会展和金紫荆广场一带的主要道路，以确保这些庆祝活动顺利进行。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不过陈宝莹强调，在这样的高压政治环境之下，社民连仍然坚持要在十一游行，不轻言放弃公民议政的权利。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和很可笑，因为每年社民连每年10月1号都会去在星期礼之前做个抗议的，而今次呢就更加是因为限聚令得4个人，那4个人的示威呢搞到有这么多的警力，你大家看到就是 非常之不成比例，同埋亦都係對我哋一個民權嘅一個限制同埋一個威嚇嚟嘅。咁我哋個覺得咧，就係我哋堅持就係要做咧，就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依個公民嘅權利係不能夠輕易放棄嘅。雖然可能四個人去遊行表達呢啲意見，其實對而家嗰個政治環境係冇咩改變，但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公民嘅一個表態啦，即係我哋係認為一個最基本嘅公民權利，表議政嘅權利、遊行個權利咧，係不能夠輕易放棄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喺十一中國國慶酒會致辭表示，今年嘅國慶對香港嚟講別具意義，喺香港國安法同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真正踏上一國兩制嘅正確軌道，可以講係任何時候都更具備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嘅條件，更可以積極融入中國發展嘅大局，體現與中國同發展共繁榮。預料林鄭月娥下個星期三，即係十月六號喺立法會公布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公布更多關於中港融合嘅政策。陳寶瑩表示，預計林鄭月娥政府嘅施政將會係一面倒傾向強調中港融合嘅政策。佢認為民主派必須繼續爭取民主普選嘅制度，否則缺乏制衡嘅政府只會令香港市民受害。
我諗呢個爭取就唔會等政府係賜予我哋嘅，呢個就是我哋市民一定係自己去爭取啦。咁但係當然咧，而家係喺而家咁嘅高壓情況之下，我哋政治嘅權力就係一定係受到好大嘅剝奪嘅。咁但係我大家睇到啦，即係我話如果係林鄭嘅施政報告咧，我相信冇咗一個民主嘅政府同埋一個可以制衡，即係可以互相所謂三權可以互相制衡嘅政府咧，咁我哋會見到就係嗰個施政嚟講得一面倒噶啦，一面倒去，譬如話佢強調翻要搞啲跨境基建啊，或者係要搞依個明日大嶼啊，咁其實就都係將我哋香港人嘅資源咧就拎咗落去搞依啲嘅，即係同中港融合。即係同我哋有冇實際利益嘅嘢啦，咁而房屋嘅問題，基本咁多年，即係話佢係想係，其實佢係真係個目的係就係都係想填海啫，啊咁所以冇一個可以制衡嘅一個三權可以互相制衡嘅政府咧，咁結果就係會一面利益嘅一面倒，咁而受害嘅都係我哋普通嘅香港嘅市民嚟嘅。
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7月1号香港正式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已经进入一国一制的时代。他认为今年林郑月娥在十一国庆演讲是一国一制之下的大内宣，有多个重点，包括将一国一制讲成仍然是一国两制，以及美化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大肃清。
第二樣嘢就將依一個國安法啊、完善選舉制度啊，或者甚至係將即係香港嘅公民社會啊、泛民主派議員全部做一個肅清行動咧，作為一種係政治清洗之餘，更加重要就係話令到香港可以更加繁榮穩定啦。咁第四方面就係即係佢都講到香港仍然都有個所謂國際面向啦、國際吸引力啦。雖然其實香港實際上佢無論可能係法治啊，無論是它金融中心地位都因為可能國企啊，又或者因為這個香港法庭已經失去了專業，中立性已經是喪失了。而再一方面一樣嘢就係話，佢以為不斷去到國發出呢些演說咧，咁可以能夠迷惑到咧呢一個即係外國投資者啊，一些人咧嚟到香港喺中國投資嘅。
王伟国表示，香港自开埠以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殖民后期，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以至建制派人士都认为香港的国际性是最重要的价值面向。如今香港的国际性在国安法和中国全面管治之下逐渐消失。王伟国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一只生不到金蛋的鹅，失去利用价值。他認為就算林鄭月娥推動香港融入中國的發展，都可能成為大灣區的負累。
咁坦白講，即係如果香港冇咗國際性，就好似一隻咧已經係停咗經嘅鵝咁樣咧，生唔到金蛋啦。佢唯一嘅命運就係被人宰割。咁當然你話你咗個香港，咁亦都唔見得香港本身可能喺呢一個即係科技工業啊各方面啊有咩好大價值。 咁好大程度上，甚至香港都成為咗所謂大灣區一個負累啦。譬如，即係你以往好多民調都顯示，就係根本都唔會有好多香港人會翻大陸去住，或者甚至喺呢個工作。
王伟国表示，林郑月娥一再强调香港应该融入中国国家发展，但是不能够说服香港人，这些中港融合政策实际上对香港本地的经济民生有什么提振作用。他举例，香港的地产商都可能慢慢失去政治利用价值。他预期未来的香港只能够维持表面歌舞升平的局面，长远来讲，可能有更多香港人会选择移民海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捕一年八个月的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被以煽颠罪起诉近两个月之后，控方要求保密的起诉书直到日前才曝光。有评论说，这个起诉书的六项指控是生安白造，扣大拇指是吓人，不敢说出真相。亦都有评论指这份起诉书意在扣陷和政治迫害。但是对于许志永、丁家喜、常伟平等涉案的优秀中国人士，是一份荣誉的勋章。而同时有消息说，与许志永案有关的人权律师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又一次遭受酷刑逼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许志永这次被捕前曾经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习近平让位比较有能力者来到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有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经遭受到酷刑的许志永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个星期，人在美国的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山东临沂市中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图片。他说这些图片是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的时候指出，许志永丁家喜案在今年八月五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到外界一直没办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面质问说，起诉书整个文件并没有加密的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允许律师对外界发布呢？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喜的起诉书亦都要求被保密，遭受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的质疑讽刺。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许志永曾经是北京邮建大学的讲师，亦都是宪政学者，曾经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且在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民组织，该组织曾经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此后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之后，许志永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了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翌年2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的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的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同时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的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个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对于上述的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日，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亦都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呢啲係公民嘅正常活動，但係喺中國，共產黨政權將咁樣嘅活動視為對政權嘅威脅，而加以圍剿同打壓。佢指出，咁樣一個由鬆散嘅電報群之中嘅120名群友參加嘅線下聚會，被當成危害國家安全嘅非法組織策劃嘅秘密會議。當局為此成立咗1213專案組。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參與上述廈門聚會或者支持公民運動嘅丁家喜、戴振亞、張忠信等多人相繼被捕，被稱為1226大捉捕，是2015年大範圍鎮壓維權律師同活動人士嘅709事件以嚟規模最大嘅捉捕行動。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或者尋釁滋事。新近曝光的臨沂市檢察院對許志永的起訴書說，2012至2013年許志永和丁家喜等人通過通訊軟件在北京、徐州、武漢等城市組織公民聚餐和成犯罪活動，發展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成員。起訴書說，2017年許志永刑滿釋放之後，以推翻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為目的，伙同丁家喜吸納黃光松、張忠信、戴振亞、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许志永同丁家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许志永个人博客等的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询。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永和朋友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性犯罪活动是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的法律，但是在任何正常的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的注意，更加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临沂市中院的起诉书是对许志永的政治迫害和扣陷，亦都是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在广州的中学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道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但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动用大量资源来到捉捕，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亦都证明了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性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公民不同声音、不同活动存在。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讲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曹雅学说，竞选人民代表这些是写在选举法里面的，什么叫做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亦都不敢写是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是民间的，他亦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就被人笑了大牙了。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的。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家喜，并且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好向丁家喜家属口述起诉书的内容。据悉，丁家喜说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家喜和许志永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的名字的是吴明、华泽和黄光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扣陷。中国公民运动网站公民创办人华泽在9月13日曾经对丁家喜案起诉书所称的公民运动境外成员一说发表声明，驳斥并且纠正检方就该网站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之间关系的诸多不实之处。声明又说，中共当局将他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案生硬拉扯在一起， 只不過是想俾佢哋羅織所謂嘅組織化同與境外勾結嘅莫須有嘅罪名。但係遺憾嘅係，佢除咗應邀為一啲中國公民做過非暴力社會運動嘅研究成果分享之外，並冇參與過佢哋嘅任何嘅活動。馬澤喺聲明之中強調，無論係2018年煙台嘅所謂秘密會議，亦或係2019年廈門嘅所謂秘密會議，佢都係喺1226案發生之後先至聽講，因此佢就算唔知道有所謂嘅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或者公民運動非法組織，亦都無從加入，更談上係骨幹成員。被起訴書稱為境外組織成員的吳明發表聲明指出，公民運動不是一個組織，它是一個倡導大家一起踐行公民權利的理念，亦都就談不上有組織成員。他本人亦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境外組織，從來並沒有接受過任何組織的資金或者是任務。他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組織是在幼年無知的時候加入過中共少先隊，建議中共臨時檢察院更改起訴書的內容，將境外組織成員吳明改為中共少先隊員吳明。知名勞工問題學者、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黃光松教授亦都發聲明，對丁家喜的起訴書提出反駁的質疑。聲明說，新公民運動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被任何法院或者國家有權機關定性為非法組織，臨時市檢察院的起訴書就以它是非法組織為當然的前提，不知所雲的做法，不知所據何法，根據哪一家法院的判決。黃光松在聲明之中指出，他和丁許子是2012年的同城犯罪之中見過一兩次，不清楚亦都沒有參加過他們發起的那些活動，直到2018年3月才和他們一起商量如何倡導平等養老事宜，怎樣就成了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的成員呢？有何證據呢？他亦都對起訴書將公民運動這個理念認定為非法組織提出異議，指出將新公民運動改為公民運動，成立公民運動非法組織，對此他不僅對具體過程毫不知情，而且對這個推理和定性過程完全是莫名其妙。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對美國之音指出，2014年許志嶺出庭受審的時候，他提倡的新公民運動並沒有被貼非法組織標籤，並沒有一次說到他是一個非法組織。環保運動是組織嗎？女權運動是組織嗎？ Me Too 運動是組織嗎？武漢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許志永2月4日在逃亡之中發表文章勸退書，勸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讓位。勸退書說，政治家董志國理政，捉大放小，鄧手握橋牌，大事抵定，你身兼十數組長，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廁所一窩，文山會海多如牛毛，看一次亦都自顧不下，怎能夠高瞻遠矚治國理政呢？財經工作亦都是組長，總理職責在哪裡呢？你擅長經濟嗎？自己不擅長，交給擅長者，這些是經濟家基本的素養。政治家決策有現實感，有判斷力，知可行不可行，但是你的大手筆如雄安新區、一帶一路精準扶貧是不可為，卻不自知。值得注意的就是，對許志永的起訴書之中羅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譬如《人民的國家》、《公民倡議》、《競選2021》、《美好中國》等，就並沒有提到勸退書。法律學者陳建剛分析指出，中共當局不想在習近平明年是否延任的問題上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迴避在起訴書當中提及許志永勸退書這篇文章。陳建剛說，有這種可能，就是刻意迴避牽涉到習近平的事，因為勸退書就是直接說的習近平，而其他那些事樣都是被許志永、丁家喜他們定的是煽動顛覆、秘密會議等等，並沒有針對習近平個人。而這份文件就是勸退書，他猜測有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他的名字或者他個人的原因來到引發輿論的關注。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許志永流亡期間，他的女朋友勞工問題研究者李喬楚遭受到北京警方傳喚24小時之後公開聲援1226公民案。許志永在2020年2月15日晚在廣州被警方帶走的次日凌晨，李喬楚 被北京警察帶走之後秘密關押四個月，獲釋之後他在推特上面發表被囚經歷，並且繼續聲援許志永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日李喬楚被山東臨沂警方帶走，一個多月之後被正式逮捕。2021年7月10日美國人道中國和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多個團體經過評選，將本年度的中國人權律師獎頒給仍然被在獄中的常偉平和丁家喜兩位人權律師。2020年1月12日深夜參加廈門聚會的常偉平在西安自己的住處被警察帶走。2020年10月常偉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級為顛覆國家政權。常偉平律師曾經多次代理法輪功、家庭教會、艾滋病歧視等敏感人權案件。常偉平的妻子陳子娟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感謝國際媒體和人權團體的關注，並且他並不認為常偉平的行為構成顛覆國家政權。他又說常偉平就是代理了一些訪問案件，還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這些他覺得都不存在什麼顛覆國家政權，那個就只是動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許志永、丁家喜和常偉平等涉及2013專案的被捕人士在關押審訊期間都曾經遭受到酷刑。陳子娟指出常偉平在監視居住期間遭受的酷刑包括連續六日坐老虎凳，身體受到摧殘，而且在轉移到看守所之後不准許去醫院看病，和雙補牙齒，伙食差，還限制花錢購買營養品。他說在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階段有一次被寶雞市公安局酷刑押，還有的話就是對他身體就造成了一些傷害，他現時大便便血，還有營養不良，導致他時常口腔潰瘍，還有一個要補的牙一直並沒有給他補，導致那個跟著要補的那個牙齒對住的一顆牙就是經常長得很長，對生活這樣很不方便。針對他便血這件事，他和看守所交涉了好幾次，他們都不同意帶他去醫院看醫生，目前他們連電話都不給接。陳子娟說國保辦案人員試圖逼常偉平招認所謂的顛覆罪行，並且蓄意將他們屋企在國內正常兌換的$10,000和一些在境外旅遊期間並沒有花園的港幣和外幣作為外國勢力提供的經費。在一家公立醫院工作的陳子娟表示，為了阻止他為常偉平受到迫害的案件去到北京等地方上訪，陝西國保對他發出威脅，說要令到他失去工作。9月30日上午，美國之音連續撥打寶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長向賢宏的手機，都是聽到錄音提示說該號碼暫時沒有人接聽。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提出要進行第三次分配來到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標，而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現形式。分析人士說，共同富裕在中共黨國的體制主導下，私人企業或者基金會被迫捐獻做慈善，捐出的錢還是回到政府手裏面再次掌控和分配，等於是回到二次分配，將會失去第三次分配的志願服務精神和 NGO 角色功能的靈活性，而且只能夠在中共的指揮棒下做公益，這個對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恐怕有負面影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共今年8月17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要做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9月16号表示，将会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实际的消费水平。第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 是指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國家介入，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方式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則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底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彌補前兩次分配後所留下的空白。慈善捐贈是第三次分配的財政來源，公益慈善服務則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現的形式。曾經獲得意大利普利茲國際獎，亦都是首位獲得此項獎項的亞洲人士，北京益人評中心創辦人陸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非牟利組織的一直是中共防范而且是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予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者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有些的国际 NGO 财政非常之丰沛，盖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但是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亦都是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巨额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是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是超过这些的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富裕锁定的是对象是国内企业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将这些的系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大型的非政府组织。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
陆军表示
很难说是
本身来讲
针对 NGO 的坏消息，
就是说它
重点
扣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也都很难讲是一条坏消息，也就是说它重点可能就是让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拿更多的钱出来捐助的话，对象肯定就是那些官办的 NGO， 不会说是让企业随意地给予那些独立的 NGO 捐款，更加不可能给政府不喜欢的那些 NGO 出钱，例如人权、女权、劳工等等的 NGO。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要应该是要让更多的具有灵活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好像美国透过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税收的制度，让很多的富豪志愿性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者是成立基金会，一方面是节税，一方面亦都能够做慈善。但是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是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看起来还是党国在主导，就是说他希望。
王信贤表示，中国现时这一波共同富裕看上来仍然是党国是在这主作道，但是说他们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必须要捐款，亦都要做慈善等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不乐之捐，他们跟我们所讲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次来看习近平提出的三次分配，我认为和一般学理上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他终归到后来钱都去做哪一道呢，仍然是返回到国家的财政手里面。为了响应共同富裕，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之前是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是捐100亿。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型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打压，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一种的矛盾。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
王信贤表示，如果从
党
国的核心思想去理解中共，就会知道他们认为 NGO 的出现将会影响政权的稳定，所以 站在維穩的角度去看，他是希望你自愿去捐贈，这样当然你捐贈之下，其实钱仍然是返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面，而非交在 NGO 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以党国作为核心的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以及观察指出，NGO 是为了生存，可以讲是想出了很多的创新方式，但当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之后，很多的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是却是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之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是中共当局亦都好快咁在结汇方面是修改政策，令到他们在国际项目当中亦都好难是收到钱。陆军表示，不理是企业 NGO 还是民间独立的 NGO，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早已经都是在中共当局所划定的越缩越窄的圈子里面是做公益，所以现状就是如果想要做是公益慈善活动，那你就只能够被迫按照中国当局的指挥棒去做。这个新的政策共同呼吁出台之后，我相信这种格局是不会变化。当然对于企业来讲，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要投到这些的企业的基金会当中，或者是一些有当局背景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 当中，这样当然被迫做公益的就会更加多更加严重。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确实是很严格，门槛亦都很高，最难跨越的门槛是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来做娘家，作为这个 NGO 的监管部门，但是很多机构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的 NGO 是没有去登记注册，他们称之为是半合法状态。为什么是半非法？李坚强认为，因为这些民间团队多数毕竟仍然是在做有利社会以及是国家的事。李坚强说，国际 NGO 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更严格了，因为在中国境内必须要有一个有登记注册的合作伙伴，每年是受到政府审计以查核是否符合当初登记的活动范围、项目和资金。如果中国政府要抽国际 NGO 的钱去做捐献，不单止师出无名，亦都不符合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里面活动的管理法，因此他认为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大型私人企业，一般国际 NGO 不知是受到冲击。李坚强表示，中国收入不公平的问题是很严重，中国已经跨越了基尼系数 0.4 的警戒线，甚至有些分析家认为已经是突破 0.6， 一就是代表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必须要管控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以免出现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这个东西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多关系，就任何一个国家
李坚强表示，适当管控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件事，其实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两极这个的社会就非常之危险，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在印度、海地、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都一样。所以习近平主席这个共同富裕的初衷，估计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陆军表示，共同富裕或者是亦都为 NGO 提供一个转型的机会，可以同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但是在议题方面可能得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涉及到权力或者是对政府批评就不能够触碰。此外他亦都提醒了必须要警惕企业的商业动机，当企业捐钱给予独立的 NGO 的时候可能有所导向，希望 NGO替企业做商业宣传，而 NGO 为了拿到私人企业的捐献，亦都可能更去迎合企业的商业目的。分析人士说，最后留低落来的 NGO 变成是跟政府靠拢的半官方 NGO， 这个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上个星期24架中国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台湾作出反应。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正在为攻打台湾进行熟悉战场的演练，在知道台湾不会开第一枪的情形下，不断推进所获并且是测试美台反应。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说，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以强调不对称作战的整体防卫构想来到应对这个生死存亡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吴钊燮在9月27日星期一对史坦福大学互发研究所台湾在印太地区项目年会之中就台湾如何确保台海和平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台湾正是面临中国强大的军事威胁，几乎每日都要应对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这种灰色地带的施压做法有三个主要的动机。首先就是要对台湾进行灰大手段极限施压。吴钊燮说，中国军机不断撤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推进所获，因为他们知道台湾不会开第一枪。这些亦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施加的相同手法。其次，解放军试图是以数目上的优势消耗台湾飞行员和飞机，这些已经对台湾军力造成负担。再来就是为了攻打台湾进行演练以熟悉战场，并且以此测试台湾和美国的反应。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威胁，吴钊燮说，台湾正是面临是否采取不对称作战的辩论，但是在真正的战争发生之前，双方的军事僵持仲会持续下去。台湾仍然需要传统武器在台巡弋周围水边及维护空域，这些亦是台湾人民每日的生活日常。前台湾参谋总长、海军上将李喜明参加了年会，并且从现场就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的理论和操作做了详细的介绍。李喜明说，面对解放军的真实威胁，再加上台海军力的极度失衡，如果台湾继续以传统方式抵抗中国的入侵威胁，一定会失败，所以台湾必须要改变方式才能够成功保卫自己，因为事涉台湾的生死存亡。目前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李喜明说，台湾面对四个独特的生存挑战，首先是解放军的灰大胁迫，军方对此必须及时作出反应。其次是解放军的全面侵略，对此台湾只有三个选项，那个就是宣布台独和中国统一，或者是维持台海现状。但是如果解放军军力持续增强，台湾很可能只是剩下两个选择，就是统一或者战争。如果台湾拒绝和平统一，这样中国以武力并吞台湾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些是台湾面临的既存威胁。第三，李喜明说，台湾有限的资源，如何要有效分配资源是一个急迫的挑战。第四，就是台湾还有多少时间。几个月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已经讲过，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要认真看待这个评估，这样改革对台湾来讲就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必须迅速建立足够的防卫能力，为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他说，要有效对抗解放军的灰大胁迫，台湾需要的是高能见度、先进和传统的武器在台，但是这种昂贵的在台难以在一个全面军事侵略之中存活，因此它并非阻挡大规模侵略的适当系统。同时都因为取得这种在台的时间比较长，它亦都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应对当前立即且迫切的威胁。李喜明认为，要有效应对全面的侵略，台湾需要的是高存活度和坚韧的不对称能力，那个就是大量的小型容易散布、移动性高及致命性的武器，因为这些低成本小型的不对称武器成本效益极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作为立即可拥有的能力。虽然他们在应对平时的灰大行动的时候可能效果不佳，但是明显的就是受到防卫预算的限制，台湾没办法购买所有所需的武器，因此台湾必须采取平衡的做法， 專注於那些最惡劣的假想情況，並且為那些情況做最好的準備。意思就是說，台灣應該將大部分資源投資在那些能夠有效對抗來自中國的大規模的侵犯的武器系統，而不是灰色地帶的咄咄逼人的行動。一個全面性侵略是一個既存的威脅，灰大行動並不是。整體防衛構想就是基於那些戰略概念所發展出來的。簡而言之，李喜明說，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就是將有限資源優先用於可抵禦近期生存威脅的能力，同時都保有應對灰大脅迫的能力，以維持人民的士氣。由於台海兩岸軍力的差距過大，李喜明說，台灣沒辦法完全在戰場上面擊潰敵人，因此整體防衛構想對人質戰爭的定義是令到敵人佔領台灣的任務失敗，因此在實際操作上面，一方面要考量敵人的威脅，另一方面就是善用台灣的天然地理的優勢，例如以不對稱作戰取代傳統的消耗戰，以拒止取代控制，防止敵人登陸建立據點，以及為最後防線的遊擊戰作準備。李喜明又說，雖然不對稱能力包括大量小型存活力高的致命性的武器，平时或者不引起注意，但是战时就可能成为胜败关键。台湾可以依靠自身的天然环境来到隐藏这些低成本但是就精确的武器，一旦敌军来袭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台湾需要哪些不对称的武器，李喜明说，包括水雷、布雷设备、无人机，尤其是配置感应器以及 5G 技术的智能无人系统，那些系统可以提供态势感知能力和网络，有助于确认目标的定位。他认为这些是台湾的弱点所在，必须加快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此外，海岸导弹防御系统、陆基精准弹药装备以及精准反武装系统等，都是台湾需要的不对称的能力。台灣面臨的安全挑戰亦都令到外交部長吳超攝表示，還好他不是國防部長，每日都必須在中國的威脅之下思考，努力確保台灣安全無虞。不過他又說，全球戰略圖像已經非常清晰，中國的擴張主義帶來的是高度戰略競爭，香港這個自由主義燈塔的淪陷，使到台灣人民警覺到中國有奪走自由和人權的能力，更不用說中國正是對其他國家輸出它的數碼監控。台灣人民擁抱自由與民主，他們深知這些是中國共產黨不能接受的。中國持續對台灣進行滲透影響力圖假信息活動，但台灣的民主成就證明它的嚴厲的治理模式並不適用，只要這種意識形態戰爭持續，台灣就會繼續面對中國的侵略威脅。台灣必須對抗這種軍事威脅，加強他們的防衛能力，亦都必須持續採取謹慎的政策來阻止中國有任何藉口發動攻擊。同時，吳超攝又說，台灣亦都必須加大努力，加強與理念相近國家的關係。台灣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以及一些中歐和東歐國家已經達到新高點，亦都贏得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注意。他認為至今台灣在外交政策上面採取了正確的做法。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問吳超攝，他希望美國如何協助台灣應對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並且推進美台關係。吳超攝表示，美台之間目前對台灣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加強雙邊經貿關係，無論是自由貿易協定或者雙邊協定，對台灣以及國際社會的經濟連結都有極大的幫助。其次是美台應有更多安全關係，雙方亦都應該增加對台海各種可能突發情況的討論，台灣的防衛能力亦都必須繼續增強。再來就是美台政治外交關係的擴大，吳超攝說，雖然有些人認為象徵性的作為不如實質來得重要，他亦都同意實質內容非常重要，不過在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上面，經常的象徵亦都是實質，因此他認為他們必須考慮到這個關係的所有的層面，包括在公開或者外交領域，看看他們是否能夠達到更多的目標。舉例來說，吳超攝說，他能夠訪問一些歐洲國家參加會議或者發表演講，他認為美國亦都應該如此。 佢又話世界上有好多首都佢都能夠訪問，不過美國嘅首都就不肯㗎，所以呢啲係一件佢哋必須思考嘅事，美台喺呢方面可以一起做得更多。以上係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